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理书的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被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这里哈，这里的时候呢，他提到有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天使长米迦勒会站起来啊。你注意我这标红字的地方，就是说保佑你本国之民啊，我们会思考这个本国之民它指谁，它的范围，包括它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提到呢，有一个特别大的艰难的时刻啊，从这个国建立以来啊，从来没有过。然后呢，下边说，这注意这红字哈，还是说你本国的民啊，我们要注意这个本国的民指什么国。里边有什么范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必得拯救啊，这是我们信仰我和我们盼望的核心啊，就是得救。怎么得救呢？名字被录在那册子上啊。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得救的人啊，他会被发现，他的名字被记录在那个册子上。你往下这么一看啊，这里边大体包含了什么呢？第一，你思考本国之民的含义；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大灾难、大艰难的时刻。后边就是提到救恩，啊，再往后呢，提到名字被记在那册上，那册子不用说，就是生命册。好，往下翻。首先哈，弟兄姊妹来看，在这个本国之民，大家注意哈。这里呢，它是接着你去看这第一节的话，十二章第一节，它跟第九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有关系啊。九章二十六节说，过了六个二十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只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九章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呢提到这个大艰难大灾难的时候，你会注意哈，他呢跟九章二十七节提到的这个，我们前一次讲的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叫安提阿古四世哈，就是说他禁止信仰，禁止献祭啊，禁止各样的，禁止圣经，禁止割礼和这个各样的宗教事物啊，然后提到他是毁坏可憎的这么一段时期。但是这里这个大艰难时期指什么呢？你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哈，耶稣这么说的，你没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后边说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啊，在田里的不要回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你看啊，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注意到哈，在单以理书十二章当中提到哈，那灾难大到什么程度呢？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啊，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 所以说我的领受还是那样哈，就是说单里的这个经文啊，你需要看这些单里啊，然后另外呢你再去看马太福音耶稣讲的。其实这里讲的这个大艰难时期啊，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在那个时期呢，犹太人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遭遇了这个自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这种屠杀啊，和这种宗教上的这种灾难。但是啊，耶稣呢预言到末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场灾难。所以说我的领受是单以理书里的经这些预言哈，它一方面它肯定是在那个时代是有应验，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也有应验，因为耶稣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耶路撒冷被毁了，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在今天呢这些事情仍然存在，并且呢到将来末后的时候会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针对选民的啊。好，我们看哈，接下来他说啊，本国的民众呢会有得救的，会有被拯救的啊。我们再一次看到我刚才提到的哈，在十二章第一节当中他两次提到啊，一个是保佑你本国的民，另外一个是你本国的民众有得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刚才那个角度啊，就是从多重应验这个角度来看单以理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本国首先在字面意义上它指的是以色列国，但是你今天用更广的视角来看的话，它指向神的教会，它指向在历史历代当中那些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坚守真道的教会，在旧约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在今天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说如果这个本国哈，你不把我们给添进去的话，那么这些得救也好，这些救恩也好，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说我们是这个本国之民的一部分啊。前面说了天使长米迦勒是保佑什么你本国之民的，也要说上帝派天使哈，尤其像这样的大天使长，他保护他的选民，他保护他的圣民。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群游侠，不是一群散兵，我们是基督教会里面的一员。所以说无论是你被保护还是你得救，你都离不开上帝的教会。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呢，天使聚会的人有福了，没有教会生活也就意味着你不在这本国当中，但这个教会呢必须是真的教会。后面哈还提到名字录在弟兄打开这里哈，这个名字录在啊，这个原文说名字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名字录在册上的册子它原文是单数啊，往下看你会发现啊，这个名字录在册上，在启示录三章四节说过，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啊。首先二章二十一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看这里，十二章第一节呢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啊。这个名录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名字被发现，是被录在这个生命册上，比如说不是你自己写上去的，不是你自我标榜上去的，也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换来的，而是上帝拯救了你，把你的名字录在了上面。所以说再一次提到生命册，然后往下翻啊，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这十二章第一节呢提到大的设定， 提到被拯救，提到名字被录在生命册。首先呢，他就跟前边第十一章当中啊提到有背叛圣约的啊恶人，还有那些十一章当中提到被试炼的啊，是有火的试炼啊，受到死亡的威胁，为了信仰。所以说呢，什么的人被录在生命册上呢？就是至死忠心、持续相信的人啊。关于这个册子很有意思，在旧约当中呢，在诗篇69篇呢提到过啊，69篇27、28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啊，你会发现啊，被上帝拣选的人呢，那些信的人呢，其实，在你认罪悔改受洗的那一刻，你的名字已经被录在了生命册上。但是哈，你要记住，不是有些人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有没有被涂抹的，有被涂抹的啊，这个是真的啊，这是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所以说，当着第一节的这些大灾难呢，跟前面十一章的那些大逼迫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知道，那忍耐到底的最终得救。在启示录哈20章11节呢，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哈，提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有案卷展开啊。前面的案卷呢是复数，说死了的人呀，都按着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于是海交织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交织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所行的受审判。要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上帝那里啊有两种书，一个呢案卷是复数，就是专门记载你的行为的啊。后边说哈，若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什么意思呢？所有人哈，如果没有信耶稣，如果没有得救，如果没有一信称义，那么他将来审判是按照什么审判？按照你的，就是说那个记载行为、记载你罪行的那个书卷去审判。所以说，你要努人呀，要去信耶稣，要确保你的名字被录在生命册上。那样的话呢，就不按这个受审判了，就按照生命册去得救。所以说呢，世上的宗教只有两种，弟兄姊妹。一种呢是出于神的，上帝拣选，上帝施恩，上帝赐你信心，你因信称义。另外一种呢出于行为的，所有出于行为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得救，因为这些书卷哈，其实说两面都满了字，你一切的罪行都在里面。这个12章第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你说真的很奇妙哈，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提到过复活啊，啊听着往上翻一个小歌啊，睡在尘埃中的啊，要说到耶稣再来那天，这睡了的死人，无论是信的和不信的，都要怎么样？都要复活啊！其中呢，有得什么？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好，我们来看哈。第一呢，当提到睡到尘埃的时候，这里提到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在创世纪3章19节呢，上帝对亚当的咒诅。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在虎口，只等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怎么样仍要归于尘土。这里就是说罪的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亡，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你都要死，你都要有一天要归于尘土啊。但是呢，终有一日所有人都要复活，那是大审判的意思。在约翰福音5章28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啊，也包括丹尼所说的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一会儿给你讲一下什么叫行善，什么叫作恶。然后呢，有人会得到永生啊，得到永生的呢，就是前面记的那些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或者说有的人呢，会受到永远的羞辱。什么叫羞辱啊？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呢，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呢，那位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什么叫羞辱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大的羞辱。如果你信错了，如果你信的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不是单理所启示的这种上帝的恩典，这种一信称义的信仰，上帝有一天会对你说他不认识你，这是永远的羞辱。有被永远羞辱啊和永远憎恶的，我们来看那个憎恶哈。这个憎恶这个词啊，它出现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四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有些人将被永远被憎恶。十二章三节哈，我们看到十二章二节的时候，大家注意哈，其实基督教的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末世的这个信息和信仰，在旧约就有。十二章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大家注意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那些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些使许多人归义，注意这个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里的智慧人是复数，这里这个使多人归义的也是复数啊。圣经提到呢，他们将来的荣耀和他们将来的赏赐是永永远远，你们后边说知道永永远远。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十二章三节的智慧人是什么，那他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所说的，做违背圣约的人，他被巧言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啊。智慧人三十三节说，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啊，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强迫。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十一章三十五节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好，往下翻。要说十二章三节的智慧人，跟教导圣经有关，跟真理有关。换而言之，什么叫智慧人？只有坚持聚会听道，只有宣讲真道、传扬真道的人才是智慧人。马太福音十五章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而且这些智慧人他做的工作呢，圣经给他个总结，他使多人怎么样归义。原文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教导，通过传福音，通过讲道，让很多人称义。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因信称义。这智慧人是因信称义的人，这些人传的也是什么？也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说那些传啊行为称义的，传生命神学的，传律法主义的，那不叫智慧人，那叫蠢货。只有这些智慧人，只有这些讲对了的人，这些信对了的人，他们圣经说在将来要如天上的光一样发光，直到永远远。他们的荣耀，他们做工的果效也是永永远远。这些经文到今天都是通用的啊。而且呢，在十一章当中你看到他们受逼迫，甚至有为主殉道的。但是哥林多后书呢四章十七节说， 我们这至赞之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启录14:13说，从今以后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会发现这些人到了永恒的世界仍然继续发光，因为他们是上帝所设立的世上的光，他们传的都是使人称义的真道。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在这里哈，12:4的原文第一个字就是你，点名，你但以理啊，在这里呢，圣经呢启示给我的，启示给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啊，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那知识就必增长。这个知识是有冠词的，特指那知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在但以理那个时刻呢，这个意象启示出来，但是这个意象是显明的还是封闭的？是封闭的。这些信息隐藏起来，这些话封闭下来，人无法看懂。到什么时候呢？末世的时候。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24:15的耶稣讲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马可福音13:14也提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些预言、这些书信到什么时候才可能看懂？到末世的时候。我前一次讲过，末世，基督教的末世指的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日子叫末世。也就是说，在耶稣没来之前，这些话全部是隐藏的，叫你看也看不懂，听也听不懂。因为只有当基督来的时候，基督会讲这些话，而且这些话呢会显明。后边上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这个来往奔跑什么意思？这个来往奔跑啊，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急切的走来走去，来回走啊，或者来回晃，来回走。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哈，这个阿摩斯书8:11-12这么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看好了哈，往来奔跑寻找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个往来奔跑啊，就是反复查考圣经的意思，反复的研读，反复的宣讲，反复的查找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上帝的话语告诉但以理，到末世的时候，当整个世界进入末世的时候，当耶稣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时候，上帝的教会里面会有人去往来奔跑，就是反复查找的意思，上帝就能让他们增长知识啊，这是个那知识啊。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哈，在这里提到隐藏啊，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哈。首先隐藏起来，盖起来，让你不知道，但是呢又让你知道。也就是说，你首先搞清楚那个知识是指什么。第一行弟兄姊妹，那个知识绝对不是让我们猜年龄表，或者说你去猜耶稣再来的啊具体时间段，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些事情啊，你是不会知道啊。有些事情啊，时候不到的时候，耶稣绝对不让我们知道。但是那些知识是关乎称义和永生的，这些是我们必须知道。所以说教会和基督徒需要注意一个重点，你不用过多的去拿单理说去对号入座啊，去今天对号入座啊，去思索哪一天，这个没有太大意义。你去看12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明白如何能够称义得到永生啊，你要搞明白如何让上帝把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这才是你往来奔跑，你去查考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往下看这个词儿呢，这个往来奔跑就相当于圣经在路加福音所说的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怎么样，反复思想。使徒行传17:11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指的就是查考圣经，指的就是聚会听道。第5节，我带领你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第5节呢，和第4节 是交相呼应的啊。第4节说你带领你啊，第5节的带领就是说以第一人称说我带领你。他开始看啊，原文说看呐、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站在河这边，一个站在河那边。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哈，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人是哪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丹里看到啊，因为他是在这个大河看到的异象。在这里圣经说呢，在河的两岸分别站着两个人。你要注意这是什么意思。我的领受呢，这两个人就是见证人。两个天使，原文没有说两个人呀，说两位，就是两个天使啊，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啊。你注意16节哈，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谁问呀，弟兄姊妹？是这站在河两边当中的有一个人问啊，他问谁哈？问那个站在河水以上的，有人说这是另一位，有人说两边的明显是仆人，但是那个站在河水以上能站在水上的那位，那个是主人。他是谁呢？很好，很能明白哈、他有个特点，他穿着什么细麻衣。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人就是单里书10:4-6。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他的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同闪电，眼目如同火把，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这个就是基督。而且你注意哈，为什么还说他是基督呢？在新约的时候，谁在水面上行走站立？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一位就是基督，两边是服侍他的天使啊。然后呢，有一个天使问，这奇异的事情到几时才能应验呢？12:7，大家来看，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啊，看到吗，穿细麻衣的啊，他向天举起什么，左手左右手两只手，指着永活的，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就都应验了。首先呢，这一位是基督呢，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啊，有提到细麻衣，有提到他能够站在水上啊，那两个好像没有说站在水上，这是基督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你注意下边啊，他怎么起誓的？向天举起左右两只手，指着谁啊？活到永远的主。你注意哈，在旧约有发誓的时候都伸几只手啊？一只手。但这一位啊，他竟然敢举着手指着天上那位上帝去起誓啊。往下看，马太福音说哈，不可起誓，也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什么，神的座位啊，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啊。告诉说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那可不可以指着神起誓呢？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这一位他居然敢用两只手指着神起誓了，我告诉你，他就是上帝本身。圣经说，在旧约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他有这个权利，还有这个胆量，还有这个能力指着他起誓。所以说这位就是上帝，上帝本身。在这里后面嘛哈，他说啊，继续往上翻一下，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事，这也是都应验。这个马索洛原文圣经的含义是，当神的百姓的力量、权势被粉碎、打破的事。啊，比如说，这发生的一个非常时期，是上帝的选民被祸害、被逼迫到最严重、要么马上要粉碎的事，啊，没有人能保护的事。这里呢，去看这个单礼书七章二十三节哈，我还列几句经文，大家来看一下。那世界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地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什么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日子指哪一天呢？我们再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也有，在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这个男孩子明显就是基督啊。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他被养活什么1260天。啊，你再注意看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哈，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妇人，是叫他能飞到旷野，你看他自己的地方，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什么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是1260天啊，但是呢分开来讲呢，就是一载、二载、半载。你看到这个时期啊，它非常特别，它不是说一气连在一块儿，它是一波一波一波，看到没有哈？一载啊，两载，半载，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单理在这里呢，你注意哈，你去看七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啊，折磨至高的圣民啊，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个呢在历史上很可能是应验过的啊，跟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迫害犹太人有关系。但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呢，哎，这大灾难呢又跟这种恶人哈迫害教会有关系。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这里啊是多重应验啊，不单指那个时代，也指每一个时代。往下看。然后呢，这个迫害的时间呢，从一年就一载，后来有一个两年，最后是半载半年。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哈，然后你看一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尤其十三章第七节是这么说的，也提到这个兽，跟这里讲的一样啊，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住在天上的。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羔羊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人都要拜他。你看到哈，这里经文也是这里咳咳他互相这样交替的啊，进入点烟车里往下翻。所以说这个十二章七节啊，是这位基督哈、啊、这位大祭司穿细麻衣的，他来亲自解释这句话。他在单理那个时代呢留下了这个预言， 他在启示录的时候再一次重申这个预言啊，我的领受呢，还是那句话，是一个多重应验，不仅仅局限于哪个时代，它包含在整个末世当中。啊，因为他反复提到一载、二载、半载，又提到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呢，当逼迫大逼迫到最严重的时候，世上没有权势能够保卫教会、保卫基督徒啊，只有忍耐等候上帝来保护我。好，你再来看，下一节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又怎么注意一下啊，但以理他能不能听懂啊？他不能听懂啊。我们从前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不懂，为什么？这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啊。所以说呢，如果没有基督，如果没有这个新约圣经，你完全看不懂单里说的预言。他说我主啊，他称这位为主，他说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好，十九节说，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好，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这一说啊，他说啊，弟兄点一下这里，我看了一下传道书，哦不，这往上翻一下，对，再点回来。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离去，你只管去啊，就是说这个呢，因为这些话现在是隐藏的，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末期，就是我们讲的末世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末世，从耶稣第一次再来到上，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事情，只有到了末世的时候，到了耶稣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些话才会被解开。而且呢，在这里你注意这个啊，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离去，但以理离去干什么呢？离去继续做你的事情，继续查考圣经，在我们今天来说继续聚会听道啊，就好像彼得啊问过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说，与你何干，你来跟随我吧。要说这些预言的事情，这些幕后的事情呢，在每个时代它到最后才能应验，但是这是属于上帝的事情啊。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你只管去啊，你要去搞懂那显明的事情。那你看圣经说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而且哈，你看这里说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你去看启示录22:10，那里说什么？他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在单里那个时代这些话被封闭起来，但是到了启示录啊，到了使徒约翰那个时代，神说这些话不可以再封住了，因为已经在末世。这些话在今天已经不是封闭的话，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啊，并且他将要再来，所以说我们要努力的去查考圣经，并且我们的信仰呢是末世论的信仰。12:10，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这说很多人呀，他会洁净自己，使自己洁白且被熬炼，但是呢，恶人呢仍然会行恶，所有的恶人都不明白，都不领悟，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能领悟。首先你注意哈，基督教会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清净洁白。弟兄姊妹，这个跟洗礼有关系，这个跟赦罪也有关系，这跟圣餐也有关系。 什么叫洁净自己呢？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他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信仰就是给人施洗，奉耶稣的名给人赦罪，给人颁布圣餐。人要在圣道和圣餐圣礼当中，就是我们今天信仰当中去洁净自己，并且呢你要被熬炼，这个熬炼就是指过去这个炼金啊炼钢之类的，熬炼金属的意思。什么叫但恶人仍必行恶呢？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说，不义的叫他怎么样，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恶人为什么会行恶呢？啊，为什么有人会洁净自己啊，使自己清白，而且这样在熬炼的过程当中，在逼迫的过程当中，仍然能够坚持这样的聚会，这样的信仰？因为这些人他一直在聚会听道，在坚持聚会，在坚持领圣餐，他们明白真理。而恶人呢，怎么样？是不理会真理的，既不愿意理会，也不愿意听到，而且呢，也不愿意明白。后边说，唯有智慧人能领悟啊！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智慧人就是十一章三十二节说的啊，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灵啊。那个熬炼就是，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炉烈抢夺。所以说这一节哈，他告诉我们，从那个时代预言，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有两种人，或者说在教会、在世界上两种人。一种是罪得赦免持续相信的人，一种是仍必行恶坚持行恶的恶人。他坚持行恶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真理，没有智慧，他也不明白真理。所以说我们教会的所宣讲的道理是赦罪之道，是坚持聚会听到查考圣经的道理，而且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它是一种持续的相信啊，你要持续的聚会，持续的听到，直到你听懂并且彻底明白什么叫赦罪之道。我们的教会哈，自始至终直到末世的时候，都以赎罪赦罪为主。我们的教会不是以定罪为主，我们的教会不是以论断人讲什么好生命好行为，我们始终是坚持聚会听到并且认罪悔改，这是我们的教会啊。这个熬炼它原文也表示溶解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金属烧成水之后融化了啊。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啊，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啊。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这个熔炼试炼呢，就是说你要持续相信忍耐到底，然后必然得救。但是恶人不愿意这样信，所以他仍旧作恶。这个恶人呢，既是世界上的恶人，也有教会里的恶人。十二章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好，我们来看哈。这讲到呢，那敌对基督的人，那行毁坏可憎的人，那大恶人，那逼迫教会、逼迫选民的人，他有几个常做的做法。第一个是什么？除掉长线的燔祭。啊，这个长线的燔祭呢，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所说的献羔羊献祭啊，世世代代长线的燔祭啊，并且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与你们说话。什么叫除掉长线的燔祭呢？就是把基督的信仰从教会除掉。你注意哈，我们先别看这个日期啊，我们先看前面的重点。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或者说遭遇大患难的时候，恶人逼迫教会的第一所做，或者是魔鬼的工作，就是把基督呢赦罪的信仰从教会当中除掉，或者淡化，或者边缘化。丁总，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有非常多的教会是除掉长线繁祭的教会， 那里边充满了凡火，充满了人的东西，但是唯独不遵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为至大。后边还有哈，原文的意思是设立那行毁坏者的可憎之像啊，在今天啊，这句话真是应验在这个时代。有的教会里的人愚蠢到什么程度，他把那逼迫教会的人他的像挂在教会里，看吧，设立那行毁坏可憎者的像啊，为人崇拜啊。当这两个事情绑在一块发生的时候，圣经说必有1290日。我在这里呢，我不愿解释这个1290日是具体的年日还是一个象征，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往下看啊。这个除，你看在这里哈，这个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啊，这是单礼书8章10到12节，还有单礼书11章31节，他必兴兵，这兵被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毁坏可憎的。所以说呢，在那个时代呢，指向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呢，你就看耶稣那个时代，在主后的时候呢，有300年呢，也对基督教会进行逼迫，其实这种事情在今天仍然会有，直到耶稣再来。我的领受是，这是一个多重应验。好，我们来看下边哈，12章12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注意到这里哈，第11节提到是多少日啊？1290日，往下翻哈。但是12章12节说什么？等到1335日。弟兄姊妹，这里我的领受是这样的哈，我不从这个具体的日子去说，因为我不可能猜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啊。你注意到没有哈？1290是吧？
对。
1290和1335区别是什么？差多少？差多少？差多少？1290，1335，总体来说差的不多，你觉得吗？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这个逼迫啊，它有1290这个长长的日子，但是有人能等到1335，甚至说那是有福的人。也就是说哈，我们再来往下看，首先这里强调有福的，蒙上帝恩典、蒙神拣选的这种人，他是有福的。他有个什么特征呢？他是等候的人，他是忍耐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28节说过哈，提到过大灾难，提到末后的大灾难，对教会大逼迫，但他来这么一句，说已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你们就当挺身昂首，怎么样？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所以说，你看前面提到一载、二载、半载，这个逼迫在不断的加重，这个日子呢是比较长的。但是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上帝说只要再忍耐一点点，只要再忍耐一点点，信仰最终的胜利就在前方。1290日到1335，只剩一点的时间。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忍耐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着逼迫和压力的时候，上帝说你要忍耐到底，因为还有不多的时日，就是你们得赎的日子。我的领受是这两个数字当中它中间差的那一部分，它所表达的，我们有的时候不需要具体去研究年日也好什么也好，你去看一下时间的长短就知道。就耶稣说的，到那时候你要知道，你们虽然受苦，但是你们得赎的日子马上就要到。 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注意哈，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至于你啊，关乎但于你，在今天也关乎我们。原文的意思是，原文是说你要去到结局啊，当然这句话不太明白，你也可以说去等候的意思都可以。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无论是但于你，还是耶稣时代的门徒，还是今天的我们，我们都在通往那个最终结局的那一天，或者说我们都在末世啊。而且呢，在十三章当中呢，原文它这两个字哈，它这个结局和后边这个到了末期，它是一个字儿。大家注意哈，这个等候结局的结局和这个末期都是这个字。它可以指末世末期，也可以指末世。实际上这话对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呢？说至于你，至于我们哈，你们要进入末世，你们的信仰要进入末世，你们从信仰上、从思想上，你要预备进入单里书这后边这几章所说的这些逼迫也好，这些征战也好，这些末世的预言当中，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你要把自己放到这个末世的这个信仰这个预言当中啊，或者说呢，你要忍耐等候上帝救我们的那一天啊，因为他说到1350日啊，那等候到1350的那人是有福的，强调的是忍耐，强调的是信心。所以说呢，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呢是在末后，是在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呢，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整个十二章反复强调末后，强调结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教会的信仰在这个时代要马上进入末世。你要把自己跟圣经结合起来，或者说哈，你必安息，你必安息啊。也就是说呢，现在的征战，现在的苦楚，现在信仰上的那些难处，终于是会解决。到那日的时候，当我们在世，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设立的信仰的人生路程完结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已经跑过了啊，所信的道也守住了，你就进入安息。希伯来书反复强调要进入基督里的安息。后边说到了末期，注意啊，这个末期和前面这个结局是一个词，你必起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十二章一节所说的，到了末后的时候，到了啊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必然复活。你看到没有，这个安息指的是在主里面死了，然后到了末期的时候，基督再来了，一同复活。你别起来啊，原文的意思是就得你的份，也可以翻译成享受你的份。你说他得赏赐也好，你说他得到上帝的这个救恩，说得到上帝的赏赐，得到上帝给他的这个份也好，都是一样的。要得什么赏赐呢啊，我们往后看一下。所信的人呢，到结尾的时候呢，十二章第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啊，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啊，这是单言里的分哈。有受羞辱被永远憎恶的，后边注意这里哈，这就是得的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在启示录14章13节也说啊，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在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金庸打开这里。所以说金庸什么哎？但是你说呢？这十二章的经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整个十二章其实是对丹阴礼书的一个总结啊，你会发现啊，在整个十二章包括整个丹阴礼书后面那几章的时候，有一位重要的出现，就是那位身穿麻衣啊，相貌如同烈火的那位人子，你注意到没有啊？启示录呢也在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当中也提到过这样的人子，他跟启示录是交相呼应的。而且呢，当然你说十二章呢，直到末期，直到末后，直到结局，启示录也是在讲这些。但是里边有对教会所说的重要的信息，当然需要注意。就是说呢，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哈，上帝的天使长，他会保护本国之民。什么叫本国之民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放更远来讲，指的是上帝的教会，在教会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而且你得救本乎恩，你的名字要录在生命册上，并且呢，第二节说到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复活之后呢，有得永生的，有得到永死的，而且提到那些传道的人，那些传真道的基督徒，那些有真智慧的人呢，他们将在将来的赏赐是上帝让他们如同天上的光。教会要做什么呢？使多人归义，一定要记住哈，教会就是使人称义，把这赦罪悔改称义的道传给人。再往后呢，提到这个隐藏啊，这些话语隐藏是因为到耶稣来的时候，到进入末世的时候，这些话语会解开。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跟启示录之间的联系啊，我们刚才讲过。而且呢，在十二章十三节的时候啊，提到呢，教会要进入到末世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呢要从这个世界啊去仰望，去在世界上追求，转向追求永生，转向等候耶稣再来。所信的人到了末期的时候必然复活，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丹阴礼书啊第十二章的经文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